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最近我们看到报道说，在澳大利亚男性的孤独感已经被描述为是一场危机，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非常暖心的新闻，比如说在新州南部的 Tiama 的这个社区呢，就有几位男性一开始呢是一起散步，后来慢慢的成为了一个团体，帮助很多的人克服了这种焦虑，而且呢缓解了男性孤独的问题。今天呢我们也请来华人 Cotton 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这方面的一些经历和感受。 Cotton 你好。
你好
Cotton， 我知道你最近呢是在新州参加了一个健美比赛，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而且非常令人羡慕的是你还有一个兄弟团拉拉队在那里跟你庆祝啊，然后帮助你做一些事情，让你比赛的更加顺利，是不是？
是的，两周前吧，第三次比打这一类的 ICN 健美模特的比赛了。Australia 那个 ICC Center 做了一个澳洲健身展，在里面他会摆一个健美比赛，这个自然健身的一个这么一个组织。
听起来觉得你的生活就是非常的完美，既是有一个目标去参加比赛，而且还获得了很好的成绩，身边还有朋友妻子女儿也一起前去助威。因为最近我们看到有一项调查呢，是说他们是对2000名澳大利亚的男性进行研究，发现在35到50岁之间的男性当中，有一半，也就是50%的人感到压力或者焦虑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有31%的男性是表示说他们的精神负担影响了他们的工作表现。你可能也是在这个35到50岁之间的男性的这个人群范畴，是不是？
是的，不得不说已经步入中年。
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大概这个年龄段的中年男子，他每天就是去工作，然后就是忙忙碌碌啊，还有就是家中也有孩子，那么可能要送他们上学啊什么，所以就是在一整天漫长的这种日常生活必须要做的一个好老公好父亲的这个角色之后呢，他就后来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说在晚上所有的这些事情忙完之后，11点他就拿一杯酒来喝，然后晚上就很晚才睡觉，睡5个小时，第二天又开始这样的一个日常惯例。所以到后来他就觉得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就是精神产生了很大的负面的影响，身体也不好，他后来才慢慢的开始就是散步，然后慢慢的和一群男性一起呢，通过这个徒步或者散步来缓解精神压力，同时呢在组织这个团体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帮助了不少的人。你觉得说你同样在这个年龄的范畴之内，听了这么一个例子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我可能在朋友的这个圈子里面，相对这个人设来说，可能是相对比较忙碌的，比较活跃的。这个我的兴趣爱好还是能够保持。我自己也有办一些，像那位先生参加了各种群体，其实我自己也有办跑群。我应该算是能够理解您刚才说的上以上那个案例的所谓的这种效果吧，对中年男士这个的效果，我能理解到中年的时候可能大家的压力也大，因为所谓上有老下有小嘛，对吧？很多让中年男性就是被迫就必须朝九晚五，就是很 focus 的，
对，然后要还房贷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压力是在的。那他的生活里面如果眼中只有这些 limit 的话，那可能真的就会忽略自己很多自己的一些需求，可能他并不是想这样的生活，但是是被迫这样的生活，或者是从来就没有就是好好看到自我内心的需求吧。我的感受是，首先第一个你说的很对，做任何事情只要是你做愿你自己喜欢的一个事情，你要有个目标。有的人很 lucky， 他的事业就是他想非常非常 passion 的东西，他在事业上一个个目标上去，这是一个方面。像很多人呢，他自己还有别的兴趣爱好。我一直保持一个运动的一个状态，以前有半跑群，最近也是打这健身比赛，以运动这个方向为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一直没有放下过。每一年我也会让自己去 target 某一些的赛事，有赛事的话你就有目标，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这些目标是你真正想要的，是感兴趣的东西。
嗯，
你按着你自己的这个目标一步步走，别人眼里面你会觉得你好累，你每天有干不完的事情，自己的想法，
还要工作，
对， 他的工作，但是你自己的眼里面，其实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其实你乐在其中啊，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那其实你在很多年前就移民来到澳大利亚，但是当时呢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妻子也是在这里认识的，谈恋爱，然后你现在有两个女儿，所以在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安居乐业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不是也有经历某一个阶段，让你突然意识到说我应该也关注自己的需求，就除了所有其他角色之外，我还是一个我自己。可能就像我们报道里面所说的，很多人发现说他很久没有跟一个跟他差不多同龄的男性来聊天对话，特别是我们移民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原来的发小啊什么就没了，在这边就是人生地不熟。所以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就像你说，我从一开始在这里是学生，然后在这找份工作成家，然后有孩子，走到今天，那我觉得我的成长过程中加入了许多的角色。我从单一的一个学生我的角色可能就是一个学生，也是别人的儿子，那慢慢可能增加到我是别人的父亲丈夫，到了工作的岗位，一开始你可能是别人的下属，后来你慢慢的是别人的管理人层面的人，那你每一个过程都在担当一个新的角色。从我的理念来说，人生里面这些角色你都尽可能的去扮演好那这个角色在每一天里面可能都要互换，比如说你从工作回到了家庭，你的角色就可能就要换掉，很多人可能带着这个角色很难脱离，就比如说他会把工作上的这个角色拉到家里面去，这个可能就不合适，或者是他把家里面的这个角色拿去工作里面，或者是学校里面。
大概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公司是一个主管，但是你回到家千万不要用主管的口气来跟自己的妻子对话，是不是？
对，在家里就是别人，你是别人的下属了
至少是队友啊。
对的，我关注自己这个情绪还是很早就有，我觉得我比其他人来说可能关注自己的这方面会稍微有自知一点。我有某些阶段就是说状态不是很好，工作上可能遇到一些瓶颈的事情，自己的一些训练上面痛的影响。
那你都是自己解决吗？还是说你会有一个比如说比你更年长的更有经验的男性的朋友，你可以去跟他聊天倾诉，有没有？
我这人还是比较喜欢分享的，我自己有跑群，身边有一帮兄弟朋友们，当然我的爱人都还是很支持我的，我很多事情愿意跟他们去分享，他们会要么就是从一个开导者的角度来安慰我，同时也会出一些很诚恳的一些解决方案，或者说是他们的一些经验历程，所以我觉得这些非常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宝贵。
很多男性都觉得我要坚强汉子男子汉的那种感觉，所以向别人示弱或者说倾诉，或者说说自己某一阶段的一个困惑，可能是一个难以启齿的事情，但是你在这方面就是做得非常好。我相信可能也是因为像我们刚才提到说你去参加这个健美比赛，你就有一个兄弟团拉拉队，你在做这个跑团就是跟一群朋友一起跑步的过程当中，也有好些朋友其实除了大家一起跑步交流这种运动的心得之外，你们也会成为朋友，然后你可能也会去关注他们的一些精神需要，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所以才能够成为铁哥们的，是不是？
最典型的是就是当他们刚进入这个社区的时候，可能很多信息比较闭塞，语言不太通，然后呢他呢通过跑步或者是健身找到了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团体，在里面呢他能够知道很多的信息。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经历过 COVID 那段时间，全程封城，大家其实是非常非常封闭在家里面的，有的时候一个人刚来澳洲的是朋友或者留学生，他们是一个人被锁在家里面，很感激我们有一个团体在这里面发声，能看到与大家互动，能知道他们这个小空间以外的事情发生了些什么，这个对他们的那个 mental 也好，还有他们那个精神上面的这个支柱上面都起到很决定的作用。
所以其实社交是很重要的。
绝对的，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因为我的兴趣爱好让我经常跟朋友出去社交，然后我有时候社交的这一块能够结到很多的善缘，事业上面啊还有这个生活上面都有提供很多正面的帮助。
非常谢谢科特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 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